又进入了倒计时了，2023年的最后一周，算上今天还有3个交易日。看一下2023年整个的热点题材炒作。上半年最热的 ChatGPT、算力，下半年最热的减肥药、华为、室温超导、短剧，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 SPD，就是这个医疗反腐的。CPU 也是上半年算力的一个上游，我已经忘了它叫啥了。CPU 叫什么光？它的概念它叫啥来着？我都已经我就炒到后来已经忘了它本来的那个逻辑了。光储，就那个叫什么来着？然后到。上半年的时候炒 CPU 软硬伟达概念，ChatGPT 到下半年开始就炒 HBM。另外还有什么算力芯片？等到行情开始坠入深渊，北交所和龙凤玄学开始大行其道。今年 A 股没有规模性的赚钱机会，只有几波概念的投机给了一点空间。好，再看一下昨天的市场啊，最终还是被压到了2900点之下，所以大家又快说，要保卫2800点了。还有人说3000点现在已经是一个短期的顶部了，很讽刺啊。昨天收盘的点位是2898.88，这数字看起来就不明觉厉啊。个股又是4400家待涨，中位数是负的1.44%。成交额在北向休息的情况之下呢，依然是只有6000亿出头的一个状态。这两天都是缩量的市场，所以资金就很容易在妖股啊，还有在北交所啊这些地方抱团，因为他们是不依赖指数的。好，在下午首次跌破2.9那会儿呢，盘中曾经掀起了一波反攻的小浪花，带动了市场一度收复了整数的关口。有趣的是呢，指数反攻这个阶段刚好对应了北证50的那一波剧烈的跳水，大家可以看一下图啊，可见流动性是当前市场主要的矛盾，想填饱肚子就得从别人的嘴里都掏东西吃才行啊。后面结果大家也都看到了，上证反扑失败，他们其实就是拉了一些就是金融啊这种股，然后。反复失败以后，北交所就是笑嘻嘻的 V 上去了啊，完成了日内的 V 字收复，而且还收在了最高点啊，当日最高点收盘。昨天水务股集体大涨，我一开始以为是跟那个就是马上要发2024年的地方债有关，因为有2万亿嘛。后来说是网传上海自来水涨价，明年起，第一档涨价20%，第二档涨价30%，第三档涨价50%，涨得蛮多的。就是对低收入群体来说，这些刚性支出的涨价还是很有压力的。但这件事情啊，就上海人都知道的，11月份就开始已经有听证会了，就是明年1月1号开始实行。就这件事情吧，我们都知道，我们也吐槽了很久了，就你们不关心我们。就是这个涨价，就是水费涨价，未来电费可能也会涨价。我昨天也吐槽了一下，这也是拉高 CPI 的一个方法，对吧？不能多说哈。然后我讲一下热点新闻。第一日是关于转基因的，有关部门呢批准发放了85家企业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区许可证，其中包含了26家企业获得了转基因玉米、大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本次生产经营许可证的发放，意味着转基因的种子可以合法上市了，明年将成为国内转基因种子的放量元年。至于它的推广速度，参考国外，大概是5年时间，渗透率就会达到90%左右。而国内的政策定调是尊重科学、严格监管、有序推进，可能不会像国外那么快，但是应用转基因种子的趋势已经出来了。相关的个股大家知道不？知道不？转基因玉米、大豆的个股其实就这么几只啊。 跟大家看两眼啊，放在后面了。转基因啊，农业农村部，他发了28家，对吧？当中包括了大北农、隆平高科，哎，对，各种高科，还有种业，各种种业，丰乐种业、登海种业等等。因为转基因品种要获得生物安全证书之后，需要通过品种的审定，获得种子生产和经营许可证，才可以进行商业化的生产应用。所以，就是，所以就商业化要开始了。板块情绪差之后呢，基本就稳起来了。就是转基因这一块啊，个股，转基因的个股里面买盘非常的多，有好消息很容易冲高啊，回落，高开低走。主要大家看一下丰乐种业吧，里面的游资会比较极端。下一个事情，今年的1月到11月，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含生育保险总收入和总支出看一下，其实是收入可以覆盖掉支出的。之前有人担心集采之后呢，医保的支出可能会有收缩，但是从实际的公布情况来看，18年的总支出是1.7万亿，到22年已经增长到了2.4万亿，复合增速达到9%，而今年的前11个月已经到了2.5万亿，所以呢，就是担心支出会减少，没有必要。老龄化的背景之下，医药行业的需求增长依然是大趋势。然后下一个事情，其实是一个利好，但是如果你早点出来多好，对吧？券商落地了限售股不得融券的新规，其实之前就已经说过了，最早的时候是金地股份的这个上市，新股上市的时候被扒出来的，就是他们的高管通过了转融通这个方式，把自己限售的这个股票转给别人，让他们去融券做空。所以这个新规就是要求客户签订合同或者是签署承诺书。市场诟病已久的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也在优化落地，虽然属于预期内吧，但是能够看到政策完善在进行。A 股30多岁的年纪还是太轻，需要不断的历练。这事儿待会儿会具体讲。下一个事儿是理想的汽车，它周销售量就达到了1.21万辆。持续向5万辆的月销售目标发起冲击。国内头部的新能源汽车的竞争力确实很突出，放在全球也是优势的产业。这也就是解释了为什么欧洲的老牌豪华车纷纷来华寻求合作，但他们也对我们的新能源汽车做了一些反补贴、反倾销的一些动作。你不要看他们来合作，但他们也想要保护国内的自己国内的企业。下一个是，两部门印发了《数据库通用服务器操作系统》、《台式便携式一体式计算机》等多个政府采购需求标准文件。采购的标准下发意味着信创采购有标准可依，后面具备了采购放量的基础，就是可能就不会买苹果那些啊。来看一下隔夜数据，美股呢休息了一天，对吧？他们圣诞节休息，然后再次开盘之后呢，又是高开高走，道琼斯、标普500都逼近了历史最高收盘价，道指涨了0.43，纳斯达克涨0.54，标普涨0.42。此外呢，中概股也出现了上涨，纳斯达克的中国金融指数涨了1.24%。比如说，像我们很担心的游戏股网易，它涨幅超过5%，显示了海外市场的游戏股已经开始止跌。美股的游戏股和港股的游戏股也出现了较大的价差，美股比港股的溢价可能会超过10个百分点。这也就意味着，今天港股开盘之后，他们的这个游戏股可能会有所回升。这只是理想情况。好，下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刚刚说要细说的这个限售股不能融券新规，这个其实是一个利好， 但是这个利好在这个时间点，大家可能很容易忽略啊。它最利好的是次新股，对于整个大 A 是强心剂，对于券商股是偏利空的。之前一边限制大股东减持，一边又允许大股东进行出借，逻辑上是不太通的。就是制度的漏洞能改是好事，但是韭菜的信心能回归吗？为什么很多公司对自家的股票都没有信心，上市不久之后就融券借出？这个还是大 A 的 IPO 定价的问题，超募超贵乱炒是常态，必须要打破这个利益链，否则融券没有办法做空，也会在二级市场收割散户。然后还有一个利好，但为什么说它是利好呢？因为能少跌一天是一天。沪深北交所都说了，除夕当天，也就是2月9号是休市的。大家觉得这一天能少跌一天是一天，而不是因为多放假一天带来的快乐。因为在这个市场，大家都被市场搞魔怔了。如果当天跌的话，大家觉得没有心情吃年夜饭啊，红包也很难拿。2024年的春节，A 股休市10天，大家就能够放假9天，这是史上从未有过的春节长假，应该可以带动一下出行链，比如说旅游、酒店、民航免税等等。讲到民航免税，上海机场还有，我找一下，我应该有留下了吧？我好像没有留。是上海机场，还有首都机场和中国周边是重新签订了一个合约，互惠互利。那交易所是怎么说这个除夕不开盘的事情呢？给了3点的原因，一个是符合政策导向，第二个是贴近投资者习惯，第三个是顺应市场的呼声。然后逛了各大论坛，发现大家都是比惨大会嘛。看到有一个是1块钱的私募基金跌到了3分钱，对吧？也有自嘲亏损的散户，也有抱怨艰辛的从业者。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有基金从业者自曝，这一年呢，有几个女同事都转行去当主播了，有直播唱歌的，有弹琴的，甚至还有擦边的。那知道这些大多数都是高学历的金融女，当然也有。就是男生去做什么健身教练的啊？总之呢，市场之艰涩体现在各个方面啊，我们都是很难独善其身的。共克时间是这一段市场的注脚啊，然后后面就不包其他了。下一个是关于算力这一块的。五部门联合印发实施意见，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这个是盘后算力的利好，规格还是比较高的，因为五部门联合发嘛，算力概念也是调整了很久。但是今天市场涨不涨，还是要看资金的共识。欧线的基金指数又再次涨停了，昨天涨了16%，今天又是涨20%。就证明啊，就证明那个恢复什么航线。马士基恢复航线这个事儿，前一阵子是吓到了集运股啊，昨天已经涨上去了。另外，算力这一块还有消息是由金能集团承建和运营的北京的人工智能公共算力平台正式发布了，其中呢，第一期的500批算力于昨天起已经正式上线。现在题材很难解读啊，没法解读。能涨的只有北交所和年度妖股，其他的毫无逻辑性，尤其是前面涨幅较大的板块，有个高开就像过年了，不要期待太高。另外还有就是昨天那个我部门发的这个，他有提到2025年底，综合算力基础设施体系要初步成型啊。还有就我应该都读过了。热点板块当中，合成生物当中的蔚蓝生物和波恩集团顺利的是依次涨停，但是盛达生物是破板大跌。蔚蓝生物昨天在盘后啊，也自己发表了这个公告，我们去看一眼啊，蔚蓝生物，他说公司的合成生物技术创新实验室储备的研发项目较少。 上不去被产业化的条件，它其实就是做什么铁，做什么什么什么甜味剂还是什么，我忘了。反正跟美国那个有重大突破的那个基因的那个没有什么关系。昨天新出现的主题是磷化工，磷化工一个是说是因为红海的关系，然后另外一个是因为云南限电的关系，就是这老话题吧。也不知道啥原因，反正按照排序涨停的时间是湖北宜化，据说还有湖北宜化，还有这个国资委入主还是什么什么消息，川金诺还有中益达依次涨停，反正游资出手很谨慎，市场进一步在失去活力，能炒上去的啊，龙字辈，有龙头股份、龙运股份、士龙实业、龙舟股份、盛龙股份等等，磷化工。有些停产的，有41和中段的。川金诺是20厘米的，它排第一啊。然后是湖北宜化、川发龙蟒、中益达、川恒股份。水务这一块，我个人觉得持续性不会很强。昨天涨停的有八安水务、联合水务、海天股份等等。新能源这一块。欧晶科技、德方纳米、德业股份、金刚光伏、清源股份啊，这个都是最近比较强势的个股。北交所、康乐卫视啊，康乐卫视其实是受到万泰生物的影响啊，所以它涨了。还有海华材料、西斯科技、美邦科技、易通航天等等，就是北交所抱团的股。合成生物的话，蔚蓝生物、波恩集团。就这两个还能晋级，其他的不看。四星的话就是永达股份，永达他们给他炒了一个概念，说去年呢炒永顺泰，然后今年炒永达代表的是永远发达，然后还有说炒安邦的，是因为安邦定国什么，反正就是炒概念，安邦科技、永达股份。然后 MR 这一块是因为，这个可能出货量会比预期的要高。概念股是医疗信息、丝路视觉、双向股份、奥拓电子、创维数字。基建这一块，除了这个水，这个上海的自来水要涨价之外，其实我觉得水能涨，其实应该是跟基建有关才对啊。像昨天青龙管业是大涨的。然后讲一下问界 M9，昨天。是后来补看了一下那个发布会，前面一个小时感觉是假的，就不知道他在讲些什么，什么 Nova 12啦，什么他的耳机啦什么的。后面是讲到了就是问界 M9，他自己说他是千万元以下最强的 SUV，这个胃口吊了很久。从发布会来看，重点还是围绕智能化。包括了底盘、大灯这种细节，还有一体化压铸，续航方面也有提升。虽然总体是在预期以内的，但是还是挺惊艳的。接下来重点关注的就是它的大定情况，市场预期是很高的。目前 M9 的预订量已经突破了5.4万辆，其中有多少能够转到大定，又有多少新增的大定是值得关注的？我们来具体看一下。网易涨了将近14%啊，股指高开啊，游戏科技股大幅反弹，网易涨14%，腾讯涨3%，蔚来涨15%。我们讲一下这个 M9 的这个情况啊，孙少军说 M9 的大定已经突破1.5万，平均的进店量预计会突破70家。哎，我的大定在哪？我应该写了呀，我给我放哪去了？哎，被我放哪去了？哦，在这儿啊，就是 M9 正式上市后2个小时，大定突破了1万辆，然后预订量是5.4万辆， 那么大定什么意思啊？它区别于小定定金，大定是不能退的，如果之后反悔了，这笔钱依然是归车商的，无需返还消费者。所以这里1万辆是大定，5.4万辆是可以退的小定。是这个情况啊。然后中信汽车他们做了一个测算，说定价低于预期，此前是预期45万起售，3万左右是首销权利，所以啊，你可以看出来，大家觉得它可能是稍微贵了一点啊，稍微贵了一点。但是订单是超预期的，大家都说什么？大家很牛逼啊，对吧？大家40几万就这么有钱的吗？也有人说可能是之前买200万燃油车的客户去消费降级了，但是呢，也找了一个理由说这不叫消费降级，这是喜好性消费。那目前华为问界的最核心的标的还是赛力斯。其他比较重要的，包括底盘领域的拓普集团、一体化压铸的文灿股份、抬头显的华阳集团、座舱的君盛电子、车灯的星宇股份、限速的沪光股份、碳化硅的天岳先进，这个是华为问界的核心。另外呢，它的电池都是搭载宁德时代的电池组。其中增程式版本用的是宁德的3元锂电的版本，所以它能够做到它的续航是比较厉害的。然后充电的话，EV 版搭载的是华为的去经800伏的高压快充平台，使用的是碳化硅的材料，可以实现充电5分钟续航150公里。反正。底盘的话，用的是拓普跟华为合作开发的图灵底盘，配套空气悬架。华为还在汽车底盘上加了一大堆的传感器，可以实现路面情况感知、车辆状态感知和车身协同控制。智能化这一块的话呢，采用的是一体3连屏，包括了12.3英寸的主驾驶屏的仪表屏。15.6英寸的中控屏，16英寸的副驾的娱乐屏，配备的是抬头显示的 HUD，搭载的是鸿蒙 OS 4座舱系统和 ADAS 2.0的高阶智能驾驶系统，配套全新的激光雷达，探测距离达到250米，同时配套12个超声波雷达和7个毫米波雷达，成为国内首个实现全国高速和城区。全场景智能辅助驾驶的车辆，个性化这一块还可以搭载业界首个车内的32英寸车轨级投影巨幕，同时使用100万像素的智慧投影大灯，可以在户外实现100英寸的巨幕投影，让用户可以享受超越影院级别的影音体验。大概就是这么些啊。价格的话，增程 Max 的话是46.98万，纯电 Max 50.98万，增程 Ultra 52.98万，纯电 Ultra 56.98万，就是价格。然后再看一看华为的概念股，像，他有说这个 PC 端的鸿蒙操作系统已经接近完成，那么各概念股有软通动力、润和软件，还有说华为。获批设立超高清重点实验室，概念股有当红科技、创维数字、MR 这一块。昨天亚视光电5连板，现在的高标应该是被压制在6板嘛，所以亚视光电今天要看一下。昨天双向股份2连板，创维数字、丝路视觉都是跟涨的。理由也就是市场开始预期20万之后40万。到后来，郭明基说苹果的 Vision Pro 可以到50万的出货量，就是会比较高嘛。另外呢，还有 Meta，他们也在做一款超前的 AR 眼镜，版本是，还有就是 Meta 也在苹果之前发了 Quest 3，512GB 版本的价格是650美元。然后再讲一下万泰生物吧。我们有一个老哥，他好像是18年的时候买了万泰生物，然后就一直跌，一直补。 最近是回本了，就跑掉了。那这个股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它8天涨60%是不太正常的，因为它涨的理由是8天前是这个进展，现在还是这个进展。就说它的9价 HPV 的37临床 B87 的访视现场工作已经完成，正在完善数据。理论上呢，这一次数据足够，就不需要再下次访视了，就可以申报上市了，大大的快于市场的预期。那这件事情连炒8天，我觉得就是它上市了以后，它就是小作文说它可以带来100亿的利润什么之类的。我个人觉得炒作的概念会比较大吧，炒作的比较大。下面还有什么要讲？像也没啥，我看一下。总业是大跌之后有一个高开，然后算力租赁，这个是因为算力一体化啊，云游戏稍微有点反弹。主要还是，网易、腾讯给带领的，老大哥，老大哥起来了。游戏这一块是中川网络，其实说实话没有大涨，还不如前几天跌的。华为、鸿蒙这一块，概念股确实都是有点反弹的。大涨的股也不多，盾好像是因为它引进了一个国家基金啊，看，但是这个机器人的概念股啊，其实它也是很正宗的一个机器人的本体，就因为就是。抱团比较厉害吧，也没有什么人去炒它。好像今天涨的也不多。然后欧金前两天其实还是蛮强的，这新能源的上游的上游嘛，对吧？那新能源不太强。还有什么问题吗？那就具体讲一下这个公司调研的情况，像他去了蓝启科技，我还是蛮能理解的，因为现在整个的存储芯片这一块能够吹的就是 HBM 还有 DDR5，对吧？所以他们去蓝启科技能理解，然后还去了一些什么，就是北交所的蒂尔达，还有四方光电，北交所的太阳湖学。然后公司观察这一块其实没有什么很大的，就是有一些个股的否认吧、澄清，比如说蔚蓝生物的合成生物学炒作，龙运股份的短剧类的炒作，他说业务范围还没有涉及短剧类，并且没有相关的投资或者经营计划。然后其他的话，比如说像一个游戏股，星辉娱乐。世纪华通就有些回购的计划，其他像杉杉股份开发完成了115英寸超大尺寸的 TV 用的偏光片，并实现了大规模的量产。这是他之前收购了 LG 的情，那个团队做的吧。网科技又跌了，今天很多股啊，有一些是大涨的，有一些就不太行。中国软件，这个是 IDC，眼药水，清源啊，清源最近是很强啊，清源算是这一波的龙头了。 好啦，那今天差不多就到这里啦，来，拜拜。